好，我想今天我们照样从神那边来领受一个信息，大家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向着标杆直跑。这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特别是这一节当中，我想弟兄姐妹大家都已经会背了哈。也就是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我想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忘记背后跟努力向前，其实这两个是互为表里的。你没办法努力向前，除非你什么忘记背后。这道理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却常常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常常纪念旧的事情，并不是说完全不好，而是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跑。换句话说，你要记旧的事情是要花时间的，你知道吗？而且你还要花金钱，你还要花体力。这些东西随着我们年龄的渐渐增长，我想我们慢慢慢慢就会开始觉得身心非常的疲乏。其实很简单，今天的信息就是什么，就是向旧的东西说什么拜拜再见，向新的东西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去迎接它，我们向它打招呼。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生活好像在世上觉得有些时候是不公平的，但是不论过去是不开心也好，或者是开心也好，这些东西你想给它抹掉都抹不掉了。换句话说，开心的东西你想把它留住，也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赢在起跑点上，我们常常告诉小孩子我们要赢在起跑点上，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常常是跌在终点线，我们还没跑到终点线我们就跌倒了。那赢在起跑点上有什么意义呢？有些时候赢在起跑点上是没有意义的。常常我们的关系破裂，或者我们的事业失败了，或者我们被公司裁员了，或者很多很多困难，我们好像就碰到了困难，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事实上，关系破裂并不会使上帝不再爱你，你的工作失去了也不会阻挡上帝对你所有一切的恩典，恩典照样在你的中间。你今天早上来，我相信你开车的时候，你前面是一部什么车子的什么大的挡风玻璃在你的面前，你常常要看那个挡风玻璃。我记得刚开始教师母学开车的时候，他常常是什么看着前面，所以他车子都会开歪。后来我跟他讲说，你眼睛要看远一点的地方，你车子就不会开歪了。有些时候甚至于我们常常去看那个后视镜，常常注意过去的事情。但事情是这样，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像我们那天在 Cloud 我们邀请了一位弟兄来，他8岁9岁的时候离开台湾。他说他这一辈子走过至少30个国家，但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走过多少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你即将要到哪个地方去。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想每一天早上你是不是很轻松的就上路了，还是你背着很沉重的东西今天来到教会？你沉重的东西是什么？有些时候昨天跟你的太太或者跟你的丈夫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可能你今天还记得。但是我在这边要向大家说，其实每天早上要原谅昨天伤害你的人，否则的话你的日子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注意在那个能改变的事实，而不要去注意在那不能改变的事情。什么是能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弟兄姐妹，什么是能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是什么？昨天可能有人伤到你，或者是昨天你可能做错一件事情，这已经不能改变了。但是能改变的是什么？你今天早上起来，你把这些通通给他忘记，你原谅对方，你选择包容他，你继续的往前走，这是你能改变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那不能改变的对你我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是那能改变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的把它放下。换句话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忘记过去，努力向前。今天我们讲到说忘记背后，有一个姐妹她刚结束一段 感情，他刚结束一段感情，他也向神祷告，就是说求主再给他一个新的对象。过不了多久，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个事业有成而且个性非常好的一位弟兄，他开始跟他有一些交往。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他每次跟这位弟兄交往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常常有过去的经验在他的脑海里面。换句话说，他有那种怎么讲，被亏待，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所以过不了多久，那位弟兄就跟他怎么讲，跟他离开了。后来从旁边的人问的说，为什么那个弟兄跟他离开呢？因为那个弟兄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实在是难以招架，我只好选择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有些时候只要一起出去，哎，不小心本来要右转他左转，哎，这个姐妹至少可以讲五分钟，说刚才这样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弟兄姐妹，那弟兄就跟他说，因为男的这就是这么的直，他就跟他说，那你等一下右转，转错了左转，对不对？那到前面再 U-turn 就好了嘛，我们不是就回来了吗？但问题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受害者心态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问题都会在我们的心里面，甚至于说当我们遇见一个新的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好像一朝被蛇咬然后终身怕草绳一样，我们就好像有一种什么防卫的心理。弟兄姐妹，今天站在你面前的不再是像昨天一样的人，今天一个新的机会并不是像昨天这样子不好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拖着昨天的包袱，我们必须要期待今天任何跟你在一起的，你都要拥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不是吗？告诉你旁边的说什么，我们要拥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来，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昨天我可能跟你吵架了，昨天可能我们什么要去吃饭的时候，为了选择一家餐厅，我们可能什么有一些口角，但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开始想到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自怜，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全世界都欠了我一样，好像这个公司为什么这样子糟糕呢？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他还是对我这样子不公平呢？有些时候我们落入那自怜，换句话说，我们整天在谈论过去失落的一切。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有一个梦想。所以今天我想很简单的就这样子讲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发觉说，有些时候这些虽然很简单，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有一次我到那个 San Jose downtown 啊，有一个 Union Bank， 可能你们大家都不晓得 Union Bank 是一个日本人在美国开的一家这个银行，在这个 San Jose downtown 的地方，我就进去，从来没进去过。我进去了以后从后门进去，我出来的时候从前门出来。这下子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 application 在里面。因为那个大门哈，我从一踩那个大门，那个大门就打开了。大门打开以后，我一进去，哎，前面的门不开哦。弟兄姐妹，当我第三门踩进去的时候，前面门呢还有第二道门没有打开。你知道为什么没打开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不敢走，我还站在那个地方。第一道门它有一个 sensor， 因为我还站在那里，所以它门关不起来。后来我稍微往前走，门关了。当第二扇门关的时候，我发觉第二道门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弟兄姐妹，非得等到我前面那第一道门完全的关起来以后，然后我才看见前面那一道门打开。弟兄姐妹，为什么呢？你在 Cupertino， 你在 Fremont 看不到，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圣何塞downtown，在那个downtown的地方哈，有很多什么抢劫的，有很多什么不法的，所以他们的门是两道的。弟兄姐妹，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把过去的完全的关闭，前面的门才会打开。阿们。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过去的事情没有给他全部的 shut off， 我的前面的门不会打开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发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上帝要赐恩给你，你同意吗？你想要那样子的应许吗？ 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他这么说，他说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弟兄姐妹，上帝要赐华冠给你，代替什么？灰尘。什么是灰尘？灰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杂七杂八的。换句话说，灰尘带给我们的是从我们历代祖先以来，甚至于说我们在过去的年日当中，我们所失败的，我们所跌倒的，所有的控告，弟兄姐妹，这些都是灰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才能够领受华冠呢？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领受华冠？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将抖下我们的灰尘，我们才能够什么？领受那华冠。甚至于他接下去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这是在以赛亚书他告诉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许。但是这个应许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忘记背后。那你说牧师啊，我也是人啊，弟兄姐妹，不是你只是你是人，我也是人。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会忧伤吗？当然会忧伤，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情感，一个魂的部分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诗篇34篇18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每一次当我在伤心的时候，耶和华神就靠近；每一次当你痛悔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不轻看你忧伤痛悔的灵。所以弟兄姐妹，问题来了，问题来了，问题就是说，当我在困难，当我过去有一些悲伤痛悔的时候，这是一个伤心的疗程。有些教会有些人喜欢做一种特别的这种事工，非常好，叫做医治事工。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常常在医治的中间。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一个健康的人不是不会生病，健康的人是什么？生病以后他复原的速度比较快，这个叫做健康的人。弟兄姐妹，健康的人会感冒，但是当他感冒以后，稍微一下子喝个水，一下子他又什么？又复原了。所以问题是说，我们不能在那种医治的疗程中间太久。因为你医治疗程过太久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你是软弱的，跟软弱的常常在一起。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那种失望的态度不能持久，悲伤的程度不能太深。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看到有人是 deep wound， 就是说他非常重度的什么那个伤在他里面，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弟兄姐妹非常小心，因为什么？因为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当我们伤得太重，当我们伤得太久，要小心，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忘记背后，我们就要什么努力向前。弟兄姐妹，这是今天的重点了。今天重点是后面两个。我们现在讲到说什么努力向前，弟兄姐妹。什么是人生你知道吗？如果我现在问你，你说真的是大灾问，什么是人生？弟兄姐妹，什么是人生？当你出生的时候，就像我们后面 baby， 对不对？那个 Bill 他现在有一个 baby 在后面坐着说了，他零岁到一岁中间几个月，他现在几个月？18个月。他从零岁到两岁24个月当中，他的人生是什么？弟兄姐妹，他的人生只有爸爸，只有妈妈，不是吗？谁要给他抱？哎，过一阵子他就要妈妈了。弟兄姐妹，当他2岁3岁的时候，他开始什么？你的大的Jacob 在后面，哇，很活动，很有活力。他需要的是什么？他的人生是什么？一群小朋友。我记得我当我10岁的时候，哇，那时候开始。10岁的时候，小学不知道几年级，哇，我们几个男的哈，看到那个隔壁班的女孩子走过去的时候，哇，我们大家就什么，在那边取笑了，在那边我不晓得在干嘛了，反正有一个孩子就对我，哇，那个他说隔壁班那个女的走过去，他心吼会蹦蹦蹦蹦会跳，哎，这就是10岁的人生，哎，很奇妙哦，哎，10岁的人生，当他 18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哎，会什么，会有感情。听见没？当他20岁的时候，我20岁就要规划，我到底要不要来美国读书？我那时候我的哥哥姐妹他们通通来美国留学了，只我是最小的，我那时候就要规划，所以20岁开始我就一个规划的人生。很不幸，我到了30岁的时候开始工作，哇，我踢到铁板了，我也被 lay off 过，我也被人家什么这个你的 performance review 不好，我发觉哈。这个世界很现实了，帮公司哦努力了半天哈，其实很多无奈。弟兄姐妹，你30岁的人生开始无奈，40岁的呢，哇，你的一生当中只有什么？只有工作，还有呢，还是工作。第三个呢，还是工作。50岁的人生呢，你的世界开始缩小了。你开始没事就在家里面，太太问你说你的朋友呢？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哎，没啥朋友了。60岁的呢，开始在思想。我有时候跟我太太讲说，哎呀，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是这样这样，现在变成这样这样。我太太说，师母跟我讲说，你怎么老是想过去呢？这就是60岁的人生。听见没？什么是人生？你现在几岁？你想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人生？其实很简单呐、啊，人生哈、啊、很简单，人生要走下去才知道。你不走下去，你不知道。你不要说哎，这本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真正的经历，这里面都是什么空的，都是只是在头脑里面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碰壁，有时候我们会不得已，有没有很多？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要努力向前。什么叫做努力？你知道吗？努力很简单啊，努力就是要什么？花代价。如果你要继续前进的话，你必须要花上代价。我这一次特别用撒母耳记另外一个旧约的故事穿插在这边告诉跟大家来分享。你知道撒母耳他一开始的时候，神说。一开始神所拣选的是谁？是扫罗，所以那个撒母耳啊，就暗中帮扫罗高抹了，扫罗就做王了。撒母耳一心栽培这个扫罗，他花很多的精力自己调教，然后来指导他，然后带领他，但最终的时候，扫罗什么？他离开神，被上帝厌弃。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觉这个撒母耳他？心中的感觉是怎么样？我相信不会比你好到哪里去。他一手调教的这个扫罗，这时候好像看起来全部白费了，因为扫罗已经让撒母耳心碎了，撒母耳觉得太使他伤心了。撒母耳在这个时候最伤心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撒母耳上第16章第一节，我跟大家分享啊，每一本书第一节是非常重要的，每一章的第一节是非常重要，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一贯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它写在第一节嘛，就是开宗明义，它要告诉你，16章第1节，撒母耳上16章第1节，耶和华问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他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悲伤要到几时？换句话说，这是谁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呢。他问他说，你要悲伤到几时呢？弟兄姐妹，一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神的作为在我们的中间，当神要带离开我们，从这个地方离开的时候，我们会悲伤，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当我们失去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晓得神的下一个机会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开始害怕。弟兄姐妹，今天上帝也在问你，你悲伤要到几时呢？我们在矽谷牧师常常会关心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失去工作，他们的家庭遇见问题。弟兄姐妹，这节经文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过度的哀伤造成什么？拦阻上帝要释放他的恩典跟机会在你的身上。弟兄姐妹，这是16章第1节的前半段。你知道16章第1节很长，后半段他怎么说呢？我读给大家听哈。后半段他说了，他说哈， 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换句话说，他说你要忧伤到几时？接下来上帝要撒母耳 do something 了，要让他做些事情了。他说什么？你把你的脚拿出来，把膏油倒满了脚里面。他说我差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之内预定一个新的作王的。这下子来了， solution 来了。弟兄姐妹，撒母耳上第十六章第一节前半段告诉我们说你忧伤要到几时，下半段他告诉我们说你往耶西那个地方去。换句话说什么？他说你要忘记什么背后，然后呢你要什么努力向前。阿们。你怎么努力向前呢？他说什么？他说你预备了膏油。谁给他的膏油？圣灵给他的膏油。他说什么？我在那边要预备一个新的什么王，我在那边要为你预备一个新的恩典，我在那边要为你预备一个新的什么机会。阿们。千万不要记，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神与你同在并不代表神永远替你开门，因为神与你同在有些时候神会为你而关门，但并不代表他关门就没了。换句话说，上帝为你关了这个门，上帝什么？今天把你免职了，意思是什么？另有任用。阿们。以前看到那个这个在政府说某一个部长什么免职，他下一个就是说另有任用。听见没？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撒母耳，神跟他说继续往前走，因为什么？上帝只要我们遵守他的计划，上帝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在你的面前。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将膏油什么倒满了。所以你每一次要重新出发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情，当那个膏油倒满的时候，你就有新的什么看见，新的眼光，新的视野。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你发觉哈，你做 technical engineer 的人，并不是说你一辈子要做这个。我以前也是做 technical engineer 的，但是我是发觉说神很奇妙，神的带领我从来没想过。我那天才跟一个弟兄在分享，我以前带一个弟兄啊、哦，他在这个 NASA 他上班上了20年25年，他以为他这辈子就是在国防工业，结果没有想到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开创了一家旅行社。弟兄弟们，你从来不会想过，但是这个是在他那个弟兄当中一个很长时期的挣扎。弟兄弟们，上帝要带领我们要努力向前，他一定会将新鲜的膏油给你。那个膏油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让你重新的什么有新的看见，有新的什么，有新的这种啊、这个灵命各方面都有新的。弟兄姐妹，那时候你有新的盼望，你就会期待神在你面前的带领。撒母耳这时候可能心中还是一样非常的软弱，因为他也是人，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但是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就发觉说，其实我小时候哈、啊，你有没有听过人家一句话讲，他说一步错步步错，你听过这句话吗？有没有？小时候我的父母左邻右舍不就是这么告诉你吗？一步错步步错。真的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哈、啊、在这样子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当中哈、啊、几乎每一个人车子上面都有一个导航系统，都有一个导航系统，有没有？有。你每一次就把住址输入，然后导航系统一按就告诉你怎么走了，对不对？好，几个礼拜前在我们家有一些聚会，有几个人，中间有一个他就跟着他的车子两步一起开。奇怪，前面那一步为什么右转呢？这下子问题来了，后面那一步不知道，他说我不跟他的右转，结果两部车子同时到达我家。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不用跟你解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前面那一步他走错路了，他在不该右转的地方右转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 GPS 的话，你走错路怎么办啊？你会回头再走原来的路吗？你可能会这样子，但是我想请问你，那个 GPS 这时候跟你说什么？ Recalculate， 有没有？记不记得 recalculate？ 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走错路的时候，上帝跟你说什么？ Recalculate， 重新什么？再一次计算。结果他们两个人同时到，而且哈，很奇妙的，那个人问他说，你怎么比我早到呢？你不是走错路吗？哎，那个人跟他说什么？那个 GPS 告诉我这个地方错过，他给我另外一条什么？另外一条代替的道路。弟兄姐妹，记不记得当你走错路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给你一个代替的道路。那个代替的道路有些时候可能交通更顺畅，可能在那个道路当中你更快地达到神要给你的路。有些时候弟兄姐妹，我就发觉一个很奇妙的一些真理。当我信主以后，我常常觉得有些时候小时候人家告诉我们的话不见得是对的，唯有神的真理是对的。阿们。他说一步路一步错，步步错。当你小时候走错一步路的时候，你一辈子就成不了才。弟兄姐妹，很抱歉，我今天要告诉你，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他 always 帮你什么 recalculate， 告诉你旁边说，神帮我什么转换道路，来告诉你旁边，神带领我转换道路，来转换道路。阿们。你有没有发觉这些东西啊，其实在信仰里面你不是老早就想好了吗？有没有？真的是神啊，弟兄姐妹，这是你生命的关键呢、啊、要记得，千万要记得我刚才所说的，不要输在起跑点。华人都不会输在起跑点的啦，跟你讲，不会输在起跑点的啦。恐怕你有太多这种教育的东西，不是，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全方位啦，什么都不好意思讲那个名字哈，什么什么全方位哈，十二年级到了，他九年级就去报了，哎，他跟你讲说一定会进入什么什么常春藤名校。弟兄姐妹，这些东西哈，我不是说不好，但是问题是说有没有发觉，有些时候当你以为没有机会了，但是上帝会告诉你另外有一条不同的道路。阿们。有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的弟兄在美国居住了很久，他回了中国以后，他发觉两年后他还要再来。当他来的时候，他觉得说好像要从头开始。因为你不要害怕，因为你从头开始，神已经在前面带领。阿们。因为神把你导那个行，把你导到美国来。弟兄姐妹，今天要不是神的带领，你自己开始心慌了。今天要是有神的带领，你知道前面的道路。我很喜欢读书哈，最近我在读一本教育的书哈，他告诉我各国不同的教育制度哈。我想跟你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德国的教育。德国的教育哈，我们这边小学多少？一到六年级或一到五年级，对不对？德国的小学是几年级你知道吗？四年。你说六岁开始去读书，对不对？读了四年几岁？十岁。十岁到了以后，他们开始哈，开始分班。他们有四种啊、五种类型的班，中间有一个是什么？比较偏重于职业的。那其他的有偏重于学术的，他开始帮你分班。好，十岁的开始的时候，你说小孩子哪懂呢？但是他帮你分了。你会发觉说，在我们华人的世界，好，十岁的时候你是在告诉他什么，可能已经在开始写什么啊，已经不再什么九九乘法表了啦，已经开始做什么这个二元二次方程式了哈，已经开始在背那种什么化学周期表，哇，最好努力什么填鸭子式的教育。他们在十岁的时候把孩子放牛吃草，出去外面，出去外面。 OK， 好，长话短说，德国的教育在十八岁的时候，高中毕业没有马上进大学，他放牛吃草一年，他叫你什么？开始出去外面工作，去职场工作。叫你去职场工作，弟兄姐妹，再回来上课的时候，他们就发觉其实当你去职场工作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的什么经验。弟兄姐妹，你会看见很多世界上这些完全不一样的形形色色。所以他们在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什么融合了。你知道台湾现在什么东西泛滥你知道吗？大学生，只要你有去考试，只要你报名，一定有大学上，而且满街是什么硕士博士。因为你说你学士没啥用了，但是你要到德国看的时候，你知道德国平均 大学生是25岁，大学生毕业25岁，你会发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让这些人经过职场再绕回来这个学业的地方。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这种什么这个导航系统，他把你导出去又把你导进来。听见没？你会发觉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讲，我们常常教小孩子一句话，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告诉 Wesley 我教你最主要就是希望你不要走冤枉路。什么叫做希望你不要走冤枉路？我希望我的孩子过去我失败的这些冤枉路不要让孩子去走。弟兄姐妹，今天上帝告诉我们说，难道冤枉路就不是上帝的路吗？当你转错一个弯的时候，神还是把你什么带回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我不喜欢讲的光面堂皇，很高的，大家做不到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走错路的时候 It's OK。弟兄姐妹，有些人还故意将德国的系统，他们的教育故意让他走什么跟你我不一样的路，问题是让他们看更广的世界。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句话，什么叫做人生？什么叫做人生？人生是什么？走下去才知道。你知道怎么做太太吗？我跟你保证你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做太太？你嫁了以后你才知道，不是吗？你知道怎么带小孩吗？你不知道怎么带小孩，你生了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后面不要点头了，生了就知道晚上2点3点还要起来了。因为这就是信仰，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有一句话你要听清楚，很重要，前进需要什么？勇气，拐弯需要智慧。我们所有的教育通通是填鸭子式的。美国的高中它有一门课叫做什么 Living Skills， 很多华人在那个高中上课这门课就是什么白拿分数的，弟兄姐妹拿个 A， 但是他长大毕业以后他不知道怎么日子怎么过的。今天我们要知道日子怎么过，要知道什么该怎么样学会转弯。人生最高的本领就是适应整个环境。人生最高的本领不是你读 PhD， 不是你读博士，人生最高的本领就是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知道怎么heal，知道怎么回到神的面前来，知道怎么向左转，知道怎么向右转。这是我一直要教我孩子的，这些在课本上学不到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知道我们要前进，努力向前，努力向前。我刚知道讲的人生是什么，今天要知道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知道要怎么拐弯。弟兄姐妹，拐弯这个字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曾经拐过弯，我没有拐过弯，所以你每次讲的事情我听不懂。听见没？问题就在这边，你愿不愿意拐弯？你会不会拐弯？你善不善于拐弯？我现在问到这里，你心中会不会想了？你的生命有拐弯过吗？如果都是一路顺风弟兄姐妹，你可能不太会拐弯。我现在讲三种拐弯的方式给大家听第一种拐弯，我用英文字母来代表。第一种拐弯就是 V 你知道这个 V 吧？对不对？左边一个斜线，右边一个斜线。换句话说，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往下走，对不对？生命好像在走下坡，你回到原点了。当你回到原点的时候，你又什么重新出发？这个就是拐弯。你有没有看到 V 这样子拐弯？有没有？它拐一个45度的，就这样拐弯了。会不会拐弯？第二个英文字母是 N，Nancy 那个 N， 那种拐弯，弟兄姐妹，好像你从这边出发，你往前走，你往前走，你碰到困难了，你往后 退了，对不对？好，你往后走了，往后走了。但是你往后走了，我想请问你，刚刚 V 的时候，你往后走的时候，你走到原点。但是你有没有发觉 N 的话呢？你走到后来，你是不是在原点？不在原点了，你到另外一点了。听到没有？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位弟兄他失去他这个 engineer 的工作的时候，他改做什么？旅游业。真的，我不是跟你讲说你要去做旅游业，而是说他的生命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了。N 的话就是你这个上去，对不对？然后下来又到另外一点了，不是在同一点了，你不是在同一点了，然后你又从这个地方出发了。弟兄姐妹 ，V 是回到原点，好像以退为什么进，好像说，哎，你这次在 high tech 地方工作惨，被。有困难的，然后你重新出发，你还是在这个行业。N 的话就是什么？你已经不同点出发了。第三个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什么 ？W，W 是更奇怪了，他退到一点，对不对？然后又出去，然后又什么？又退到一点，就是你把 N 多加一个丢掉。所以你的人生有些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好多个 W，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弟兄姐妹，你们发觉？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你每一次 W 这样上上下下，有神的同在，阿们。告诉旁边说，你的生命像 W， 有神的同在。来，你的生命像 W， 有没有神的同在？有没有？有，对不对？本来是做 biotech 的，为什么现在做 finance 呢？ You never know。本来是做 high tech， 我本来是做 double E 的，后来去读 computer science， 做 operating system， 后来做 marketing， 后来做 sales， 到后来今天站在这边做牧师，我好几个 W 这样啦啦啦啦，因为什么？不安于分。但是我发觉一个很重要的，上帝从头带到尾，不管你做什么，上帝从头带到尾，阿们。你做 engineer 不是现在做 education 吗？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们的信仰是活的，阿们，不是叫你每天啃着书，每天在那边祷告，不是说读经祷告不好，而是说这有没有跟你的实际生活有没有 match。 因为神今天告诉我们说继续往前走，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说有信心，生命啊，人生要继续往前走。你知道继续往前走好像骑脚踏车一样，有没有？你骑脚踏车的时候，你想想看哦，你骑脚踏车，你要是不继续踩你的那个 pedal， 你脚踏车会怎么样？啊？脚踏车会不是向右倒，就是向左倒。弟兄姐妹，人生就是这样的。什么叫做努力向前啊？今天你听到的是很实际的。在你的生命当中要继续的踩你的 paddle， 而且你要不断的继续踩你的 paddle 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前面的目标一个接一个来，一个接一个来。我不晓得有一天我跟师母讲一句话，我在网上看到的，他不晓得有没有跟你分享，说人生哈、啊、像在踩脚踏车一样缓慢进行的，但是你的周围有些时候会碰到机车。什么是机车你知道吧？当你骑脚踏车的时候，就有机车在你旁边。但是你要记得哈，机车来的时候要继续抓稳你的什么？抓稳你的脚踏车的 handle， 继续的往前踩。弟兄姐妹，否则的话你会被时代给淘汰了。我现在弟兄姐妹，我不怕被 high tech 淘汰，因为我已经离开 high tech。但你要记得，当你在 high tech 当中，你要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学习，因为你随时会被淘汰。阿们。今天你不要以为哦，做牧师的哦很简单，弟兄姐妹，做牧师站在这个地方，我也要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看书，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求圣灵给我光亮，阿们。否则的话，我在这边每天讲了半天，你们大家都睡着了。因为跟你生命有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跟你生命有关系，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常常我们看到人家见证奇迹？什么人有奇迹？你知道吗？什么人有奇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等一下再回来圣经。圣经人生哈、啊，哪些人有奇迹？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一手烂牌的人有神迹。你圣经上不是看吗？瞎子他就有神迹出现，对不对？ 你看瘸腿的他就有神迹出现。我真想到，你说毕士大池那个，对不对？那个旁边那个没有被丢下去的那个，其他的人呢没有神迹的，其他的人呢，因为他脚很好，腿很好，眼睛也看得到，不会经历神迹的。你拿一手好牌，你没有神迹的，你要拿一手烂牌，然后把这个牌交在什么耶稣基督的手上。阿们。告诉你的旁边的人说，我有一手烂牌，但在神手上。来，我有一手烂牌，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上。阿们。我有一手烂牌，千万不要拿着烂牌天天在那边抱怨。弟兄姐妹，兄弟们，朝着上帝给你的方向，不管你是 V 也好，不管你是 N 也好，不管你是 W 也好， OK， 所有的东西都是继续往前。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V 也是继续往前，那个 N 也是继续往前，对不对？ W 也是继续往前，通通是往上的。你不要成为 M 啊，你知道 M 就是每次都往下的啊。所以弟兄姐妹，要找一个对手。你知道人很容易软弱，因为如果你没有对手的话，哈，你知道，哈，我们也是什么，要找一个属灵的这个什么，所以你要常常读那种属灵的这种伟人的传记。为什么呢？你说牧师有对手吗？对不起，我用对手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哈。但是这是效法的榜样。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说你们要效法我，所以保罗是我的 competitor。 然后你说，哎呦，牧师怎么讲 competitor？换句话说，保罗是我的榜样。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那天我去吃 In and Out， 好不好吃？好吃啊，好吃，当然好吃。但是我要告诉你哈，没有 McDonald's 你不知道 In and Out 好吃，同意吗？没有 McDonald's In and Out 不好吃，就是因为有 McDonald's， 你觉得 In and Out 好吃。弟兄姐妹，你看那个非洲的羚羊这么跑这么快，你以为它跑得快？因为有一只花豹，所以它必须跑得快。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必须要抓住一点。如果没有 Pepsi 的话，你不知道 Coke 的好吃。我在这边不是给你卖东西啦，但是我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努力向前。For what？ 我不是讲八卦，不是讲那种形而上的。哎呦，告诉你们，我们要努力向前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要记得，有一些人一直要把你打败，所以在你属灵的高峰当中，你要说什么？感谢神，有撒旦天天 chasing 我。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精心祷告。阿门。那说，哎呦，软弱，今天早上不太想去教会，哎呀，就在家休息。我告诉你，撒旦说好吧，就继续睡吧。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一天写一篇日记哈，你一年就写365篇。阿们。我写了每日一句话，一天写一篇，写了5年了。但是有些时候想想是真想不想写，但是后来问题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开始上路了。听见没？就是一句话，开始上路。如果你每一天看连续剧，你就看了多少？365篇连续剧。阿们。你一篇啊，那个长辈一天摸一次麻将，他一年摸多少次麻将？365次麻将。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我要上床的时候，我一定要看书。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哈，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继续的往前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向着标杆直跑哈，我还有10分钟哈。什么叫做向着标杆直跑哈？哇，很多时候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哇，很多人告诉哇，那是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上帝为我们设立的标杆。那这样子的标杆怎么样？我每次听这样子的标杆，我越听什么？弟兄姐妹，没有人回答。弟兄姐妹，设立那种标杆哈，你只能仰天长啸，俯伏认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达不到嘛。我今天不是跟你讲说那个标杆不对，而是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因为那种完美的标杆，有些时候在你还没有一个小小的标杆之前，你那个完美标杆会让你什么？让你丧志，让你失去那个斗志。所以腓立比书3:16，我们刚才所读的，弟兄姐妹，保罗非常清楚你我啦。保罗不是跟你讲说很高的标杆，他告诉我们36，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而行。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棒，它能够让你喘息的机会。换句话说，你今天是什么样子，你就插什么样子的标杆。弟兄姐妹，如果我的孩子他每次考试都是59分， 那我给他插一个标杆，你要插几分？来告诉我。哎，对了，60分呐、啊，聪明啊！我一开始都帮他插100分的标杆，他能做得到吗 ？Hello， 做不到，所以他干脆什么？干脆不做。所以你如果59分的啊，不是说你59分呐、啊，你是95分哈、啊。如果我是59分，我要插一个60分的标杆。所以每一次他60分的时候，我就鼓励他，我就 cheer up， 我就赞美他。哦，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阿门。告诉你旁边，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来，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你现在千万不要30岁的时候，你说你要做 CEO 哈，那是你的梦想没有错，但是你先要搞定哈。我的第一个工作在哪里哈？哎，你要先搞定哈，我 project 怎么做得出来哈？那是你的什么标杆？那是你的标杆，有没有实际？有没有实际？有，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投机取巧，想要一步登天。我们要透过圣灵不断的带领，不断的带领。有一次有一个人到我家，哎呀，牧师哇，你真好，就这样。我说，弟兄姐妹，我跟你爸爸是差不多同年的嘞，你爸爸怎么走过来，我也是怎么走过来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挑战，我们当时也有当时办绿卡的困难，你今天也有你今天办绿卡的困难。弟兄姐妹，每一个时代要看清自己的实力啊，看清周围的状况。这就是我告诉你说，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就一直往前冲，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转，什么时候该绕，什么时候该左转右转。时间，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什么？有限的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所以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千万不要自己哈，我一个朋友啊，自己哈从小就想读医学院，读不上医学院，现在就逼他儿子读医学院，已经35岁了。他儿子现在不是去读什么 education 小学教育，要不然就读 accounting， 最近听说要去读什么 sales， 不是干嘛干嘛，他把他小孩子给折磨了。因为他想把他自己未完成的志愿放在他的小孩子的身上。这句话有些说，他说双亲父母的自我肯定，我读给大家听。他说父母自我肯定及安全感，你我哈做父母的，我们的自我肯定跟安全感，有些时候我们是放在儿女的杰出成就上面。台湾最棒的一所高中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建国中学。建国中学有一个孩子，他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说哈、哦，我像一只马，我们家有一个驯马师，他说哈、哦，他给我吃好的，他给我睡好的，给我最好的环境，他要的是我在马场上能够什么一鸣惊人。他说我就是照着他所说的，我有一天我终于跑到第一名了。我们的驯马师他说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满足，但是那个驯马师从来没有问我这匹马你要的是什么。他在作文上面他最后讲，他说我要的是什么，让我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弟兄姐妹，你我都有孩子，你没有让他出去看外面的世界，有一天他会回来问你的。弟兄姐妹，他会回来问你的。今天你怎么带他，他是因为还小，还要跟你像乞丐一样给我一碗饭吃吧，否则我告诉你，他说这个家我也不要了。你怎么带你的小孩子，天天24小时忙进忙出，什么班都上，这个班那个班上上上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以前就是干这种事。我们家还有2个算盘，我每次我的小孩子跟我讲说 Why don't you use a calculator， 他说你为什么要玩算盘呢？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带下一个很重要的。我刚才讲到一个华人的客厅当中哈，大部分没有书柜，而是有酒柜。为什么有酒柜呢？因为他从小被压榨 读书读书读书，他到今天他觉得书是什么，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什么伤害，所以他宁愿有一个酒柜，他也不要有一个书柜。因为什么？哎，酒柜还不错，有两种目的，一种就是什么，伤心的时候干嘛来酒喝一喝，另外一个呢，哎，酒摆上去还要告诉人家说什么，我相当是有什么这50年的葡萄酒，哎，有一点点身份地位。在中国国内的时候，你要什么？那拜托人家的，以前不是送洋酒的吗？以前不是，现在没有了啦，现在又送新的东西。兄弟们，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我们却不爱自己，都假的啦。我们说哈，哦，我们努力努力了半天，为孩子预备很多的，弟兄姐妹，孩子有没有要你的东西呢？弟兄姐妹，我的孩子告诉我，他说，只要我出生的那个地方，那个房子，你不要给我卖掉就好，其他随便你怎么处理。他不是要留给他，他是告诉我说，因为他有他的记忆。你留给孩子什么记忆？哦，我留给孩子什么记忆？我们自己去想。就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揠苗助长，让他什么，哇，样样事情都要得第一，什么都要上，美术工作劳作珠算音乐什么样样来。弟兄姐妹，其实哈，我的孩子哈还好，还好他那时候跟我革命，不学珠算，不学中文。因为什么呢？他有他一个不一样的 creativity 在他的脑海里面，他造出来的像他的艺术天分，他的各方面，他的想象力哈。还好我当时没有给他选，在 Palato School District 的时候被他选，说哦，你这个他有两种选择啦，一种就是说你要选放牛班呢，一种选一个 drill 的。我那时候一直要把他选 drill 就是说每天回去有功课啦，很简单啦，长话短说，这边就是回去没功课的啦。我跟他吵了半天呢，他一定要选没功课的。结果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孩子哈，这两个孩子哈，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人生遇见困难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怎么转弯。千万要记得不要教出一些很 stubborn 的孩子啊，因为我们很 stubborn， 每次事情就乱冲。有一个教授，他从小他爸爸跟他说，你只要85分就好，这个叫做85分教授。他到了，哎，你知道85分也可以做教授，你知道吧？他也读到 PhD 呢。而且他在他的那个戏里面，他要求大家85分，旁边的人跟他讲说，怎么可能，你要求85分，你不是降低标准了吗？你降低标准，大家不就都是混了吗？事情反而不一样，因为他只要求85分，反而剩下的15分他让大家去自由发挥，他的那个戏变成什么，全大学里面最棒的一个戏。听见没？他的同事教授也很高兴，他的学生也很喜乐，大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弟兄姐妹，哎，讲到这里我才想到，哎，我们这个教会好像也是像大家庭一样，哎，跟牧师开玩笑，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讲了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一个自由的灵在我们的当中，阿们。我不会拿一个圣经的帽子来盖住你，告诉你说你要设定那神为我们预备的标杆。我会告诉你说，哎，85分够了，明天的标杆在哪里？下礼拜的标杆在哪里？今年的标杆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看见就算是孩子有错，我们也会原谅他。同样的道理，今天你有错，这位上帝也会什么原谅你，因为他告诉你什么，忘记背后啊，努力什么向前，为着神为你预备的。你的标杆跟我的标杆，我的标杆跟他的标杆，一不一样？不一样啊。记得哈，以前我帮师母擦标杆了，啊，哈，擦得头破血流啊，我硬是要他去上这个 computer science， 哎，我因为我那时候以为读电脑就是有工作，人家什么音乐系啦、艺术系啦，什么通通去读电脑。我说30年前不是今天哈，啊，出来就有工作可以做，你为什么不去读电脑呢？我还帮他做作业，因为我帮他擦标杆，弟兄姐妹，结果呢，没有用。没有用，弟兄姐妹，不要为你的孩子擦标杆，因为 unreachable。那记得，为自己擦标杆，要记得是可以达到的，今年可以达到的，今年可以达到的，明年有明年的标杆，后年有后年的标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借着保罗跟我们说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看见人不一定要登峰造极，但是我们要随时保持在一个进步的状态当中。求圣灵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上进，否则我们会面临被这个职场所淘汰。弟兄姐妹，愿昨天的你，今天的你，还有明天的你，能够连在一起，而且这条线是继续往上攀的一个曲线，而不是继续往下掉。不管你是用 V 字形的，或者是你用 N 字形的，或者你的一生当中走在 W 型的当中，今天圣灵要告诉你，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把你的标杆拿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我做得到吗？找一个在你后面鞭策你的人，他会让你继续的往前走。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所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福气，好让我们看见你的爱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感谢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吧，我们起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回应他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们，你是我们那唯一的标杆，让我们快跑前进来跟随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见主耶稣基督的面。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耶稣啊，谢谢耶稣，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